这里是巴黎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5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晚上19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澳洲，签署多项协议，表示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护民主自由和稳定。法国五一大游行工会被暴力黑帮严重抢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指，中国军费开支增量全球最多。美国贸易代表与中方谈判前夕表示，知识产权问题最为棘手。中国外长王毅抵达平壤，朝鲜副外相去机场迎接。美国隐形战机抵达韩国，准备参加联合军演。星岛日报引述毛家人说，毛新宇根本没去朝鲜。台湾科学家找到癌症转移的关键基因及抑制物。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每年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脸书宣布将进军交友网站市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古丽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周二开始访问澳大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5月2日在悉尼与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签署了一系列机构协议和商业合同，凸显法国与澳洲要在印度太平洋轴心中加强合作伙伴关系。马克龙与澳大利亚总理会晤后向媒体表示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让我们两国在印度太平洋领域扮演合作角色。马克龙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并反对意图破坏民主的人。马克龙强调，法国与澳大利亚共享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他还说，我们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面临的风险感到担忧，担忧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行动和由此引起的紧张情势，以及日渐猖獗的各种走私活动。马克龙说，我们的优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太地区，以推动地区经济和安全，保障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是保障全球平衡的钥匙。法国昨天5月1日照例举行国际劳动游行日游行，但是昨天下午巴黎突然出现上千名黑衣蒙面人，以罕见的暴力一路打砸店铺，焚烧汽车，引发社会哗然。这些暴力行为盖过了各家工会和党派组织和参加的大游行以及他们的诉求。据巴黎警方今天宣布，有283人受到传讯，其中109人因参加暴力而受到拘押。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向媒体发誓，要对这帮黑衣人进行调查和整治，但是极左翼和极右翼反对派都严厉批评马克龙政府坐视不管，任由暴徒打砸烧。被打砸烧的目标大多是麦当劳、汽车行和路边名牌汽车，显示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意图，但是极左派代表却指控是极右派干的。也有分析说，打砸麦当劳的人当中也有动物保护组织的极端分子。据法国媒体引述分析指出，警方在现场避免与黑衣暴徒正面冲突，显示出马克龙政府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有人在冲突中死亡，以免影响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行动。结果昨天虽然物质损失严重，但仅有一些人受轻伤，倘若有一人死亡，政府的改革将可能功亏一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天公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军费支出同比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军费增加额度相当于120亿美元，增幅为全球之首。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门从事与国际安全局势、军备和裁军有关的研究。其最新报告显示，美国以6100亿美元稳居军费支出第一大国，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则以2880亿美元居次。但是报告指出，中国2017年的军费开支占世界比例已经是2008年的两倍，约为 13%。 据报道，由于中国政府 没有公开特定项目的数据，所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中提供的数字，考量到当今的趋势，解放军的商业所得，官方公布的开支增减幅度来估计结果。根据今年三月份中国第13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公布的中国2018年的预算草案报告，今年的国防支出为人民币1.069兆元，年增 8.1%。 从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预算来看，在中国之后依次为印度、日本、韩国，而台湾和巴基斯坦旗鼓相当，分别为105亿和10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的排名中，印度首次跻身全球前五大军事开支国，取代了法国位居第五。原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印度对进口武器的依赖、军方人事成本庞杂等因素。在这个报告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俄罗斯的军事支出锐减，这是1998年来的首次，这可能和西方国家大幅的对俄罗斯寄出了经济制裁，重创俄国国库有关。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法新社5月2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高级代表团周三启程前往中国展开贸易谈判，试图为中美之间的多宗贸易纠纷寻找一个有利的结果，避免爆发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最棘手的问题是知识产权问题，他强调要防止中国将钢铝的做法扩大到所有领域。特朗普几个月来指责美中巨大贸易逆差和北京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之后，派遣财长姆纽钦前往中国谈判，试图找到一个妥协方案。在这个高层代表团中，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等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启程前表示，双方贸易问题清单很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指出，最棘手的问题是知识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要与中国2025计划放在一起看。他说，他们要向全球扩张，就像之前将钢和铝推向全球那样，现在要在所有的领域都那样干。美国财长姆纽钦对谈判的结果表示审慎乐观，他周一向福克斯电台说，我们要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中国外长王毅今天5月2日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2天的访问。朝鲜副外相李吉成到平壤顺安机场迎接王毅。王毅在韩朝首脑峰会后应朝鲜外相李永浩的邀请访朝，被认为是在金正恩与文在寅会晤后听取朝方的介绍和意图。此外，王毅要在金正恩与特朗普会晤之前到平壤，也可能将就美朝峰会向朝方介绍北京的看法。韩朝峰会之后，美军 F-22 猛禽战机抵达韩国。中央社报道说，韩国政府今天证实，美军多架 F-22 隐形战机已经抵达韩国，准备参加联合空中作战演习。韩联社与当地报刊证实，8架 F-22 战机已在4月29日抵达南部城市光州的军事基地。韩联社的消息说，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文在寅就总统外交安全特别助理文正仁有关驻韩美军的意见指出，驻韩美军是涉及韩美同盟关系问题，与韩朝签署和平协议毫无关系。据法新社报道，几架猛禽战机去年12月到过韩国，当时朝鲜试射飞弹，据信能打到美国的本土。几天后，华盛顿与首尔进行了一场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空中作战演习。香港《星岛日报》今天说，毛泽东的堂侄女毛小青在微信接受查询时否认有关毛新宇死在朝鲜车祸的传言，他称毛新宇根本没有去朝鲜。有关毛新宇在朝鲜车祸后没有露面，而且金正恩亲自到火车站送中国死亡和伤残者的行为，都让外界对没有被公布的死亡名单感到怀疑。一个中国左派背景的旅游团四月在朝鲜遇到严重车祸，32人死亡，2人受伤，当局一直没有公布死亡的名单。 台湾中央研究院科学家找出了导致癌细胞转移的关键基因，并且找到了抑制物。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介绍。
癌症患者一旦癌细胞转移，死亡率也将大增。台湾中央研究院花了8年多的时间深入研究，领先全球找出癌细胞转移的关键基因 PSPC1， 是造成6-7成癌症转移的元凶之一，是科学界的一大突破。中研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玉山今天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表示，研究团队耗时8到10年，发现有一种名为 Paraspecal Component 1，也就是 PSPC1 的基因，专门主导癌细胞转移，甚至可以控制其他基因的功能，避免癌细胞凋亡，延长存活的期限。多达6-7成的癌症到了后期，肿瘤细胞中都会出现大量的 PSPC1 表现，包括乳癌、肝癌、肺癌、射护腺癌等。周玉山说， PSPC1 不但可以促进癌细胞增生，还会把规矩的细胞变成可以移动的细胞，促进癌症转移，并把癌细胞干细胞化，使其具有成长优势及抗药性，还能调控原本专门让细胞凋亡的转化生长因子 TGF-beta1， 转而促进癌细胞存活。他指出，事实上这个可怕的癌症转移幕后黑手 PSPC1 几乎存在每个人体内，但正常人体内表现量非常低，离癌以后就会窜起，促进癌细胞增生转移，导致恶化。这次研究中，不论是 PSPC1 的功能或是 TGF-beta1 在癌转移中的表现，都是科学界一大突破。研究成果已经在4月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细胞生物学》。周玉山强调，目前研究团队已经找出 PSPC1 的抑制物，未来渴望用于研发癌症的药物，但如果要实际用来治疗癌症，可能还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全球每年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世卫组织今天公布的消息显示，世界许多地方的空气污染程度依然很重。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每10人中就有9人呼吸含有高浓度污染物的空气。最新的估计数据显示，每年因室内外和的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700万人。世卫组织总干事说，空气污染危及到我们所有人，但是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人群首当其冲。脸书集团宣布将进军社交友网站，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世界社群网龙头脸书集团的总裁祖克伯格是与脸书开发者特别日在加利福尼亚圣何西总部大会上发布的这项信息。他进一步的说明，这些新功能目标不在于促进一次性的交友活动，而是帮助人们透过脸书社群网来彼此建立持久性的关系。祖克伯格还指出，其目的在建立真实及永续性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只有共度一个晚上的计划。他同时强调说，在全球21个脸书使用者将近有2亿个用户的身份标示着单身，而且在美国有1/3的婚礼是拜次于网络线上结识的成果。脸书的这项红娘牵线交友服务与脸书的其他服务一样是免费提供的，脸书的收入是靠广告费赚取。脸书使用者可以创设一个交友个人介绍资料，与他们个人脸书的资料介绍库区块不同，然后想交友的人可以上这个资料库区块寻找。在美国，一个付费的重量级的红娘交友网站之一 Match 集团，在脸书宣布这个消息后，其在华尔街的股票大跌了超过22%。祖克伯格在周二的其他宣布项目当中还包括了，脸书使用者将有可能自己消掉他浏览行动的资讯，使用者并可以自己关闭那项允许脸书未来可储存这些个人资料的功能。前些时候发生剑桥公司利用脸书个资影响美国大选及英国脱欧的丑闻之后，脸书的总裁遭到各方排山倒海的抨击指责，并几度被美国国会召见开公听会。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今天的新闻节目包括马克龙访澳洲签署多项协议，法国五一大游行工会被暴力黑帮严重抢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指中国军费开支量全球最多，美国贸易代表与中方谈判前夕表示，知识产权问题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关税问题上对中国挥舞制裁大刀，中国强硬回应后，在两国贸易战硝烟四起之际，美国派出了包括财政部长梅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内的七名重量级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这个被认为是美国贸易政策领域的豪勇七蛟龙将于5月3号和4号在北京和中方就中美贸易纠纷举行对话。目前对于这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在中国行程安排以及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并不多，美方仅仅指出此行的时间长短要视谈判的进展而定，而目前已知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将与他们举行会晤。对此次美方的官员出访中国，英国金融时报提出的问题直击要害，指的是两国谈判有一个令人难以回答的关键，就是特朗普政府究竟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什么。但是金融时报也指出，这一点也许从美国代表团的组成成员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特朗普访华特使的阵容在十天内从一直寻求和中国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的财长姆努钦一人扩大为一个由特朗普的多位高级助手组成的立场多样的团队，而这七名特使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在这场贸易辩论中的大多数派别，可以分为对华贸易的英哥和阵营。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新任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罗一直要促成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以安抚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但是莱特希泽和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则推动和中国进行更加猛烈和更长期的斗争。代表团中还有美国总统的高级国际经济顾问艾弗里特·艾森·斯塔德和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分析认为，由于代表团的成员观点各异，所以代表团不太可能迅速达成协议，而这似乎也正是其意图所在。对于美国客人的到来，中国方面是在欢迎的同时也严阵以待。中国的官方媒体一致认为，美国人派出重量级的代表团来谈判了，显示这次美方有不少的诚意。这显示中方在两国贸易战的第一回合中，通过短平快准等战略，除了打击特朗普的票仓之外，还直接打击美国产业的痛处，这让中国打出了气势，也赢得了对方的尊重。言下之意，美国目前或许是感到害怕，而使态度有所软化，派出了高级代表团来北京言和。但是中国也在充满自信的同时，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代表团显示出了强硬的立场。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就指出，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呼吁双方采取灵活的态度，但是根据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人士表示，北京的高级官员不打算讨论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中提出的两大要求。中国表示将拒绝和本周抵达北京的美国官员讨论特朗普的两项最强硬的贸易要求，其中包括将美国和中国之间每年达到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强制缩减1000亿美元，以及限制中国政府为国家工业升级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的计划。而评论指出，这种坚定自信的原因就是北京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足够的强大，也有足够的韧性来对抗美国。那么美国官员对中国此行有何期待呢？被认为是贸易鹰派代表的莱特希泽周二在参加美国全国商会的活动时就直接表示，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经济体系，要改变中国的体制不是美国的目标，改变中国长期以来伤害美国利益的贸易行为也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打开中国的市场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在谈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时，莱特希泽表示，不能再让国家补贴高科技产业的情况继续下去，否则中国将通过这个产业的政策大规模主导未来的科技业的发展，而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 的。莱特希泽还表示，他自己是一个会有期待而不会总是盲目怀抱希望的人，他不愿预测美中双方的谈判情况，他强调必须先坐下来谈，但他又说，如果没有改变，那我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而力促和中国达成协议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同一天也表示，他对可能达成协议化解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抱有一些希望。他表示，如果无法经过磋商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推动并且执行依据203和301条款采取的措施。无论如何，美国将处理这个和中国一再发生的贸易问题。罗斯没有提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具体要求的细节，他表示他很清楚必须要说些什么。罗斯还指出，如果中方对美方的大部分要求让步，当然有些事情可能无法完全令人满意，结果还是由总统特朗普来定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白宫的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周二也表示，本周的讨论虽然在北京进行，但是决定还是在华盛顿做出。而周二，特朗普本人也发推特表示，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将开始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进行谈判。他说，这个问题和朝鲜问题很像，多年之前就应该解决了，而不是现在。那么，特朗普的这个推文是否显示他要采取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战略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纠纷呢？这可能是今后要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五一劳动节传统游行活动在巴黎演变为一场社会骚乱，六八五月风暴迎来50周年，包括电力公司、煤气公司、邮政系统和国营铁路公司等在内的法国多家公营部门面临私有化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欧盟钢铁关税豁免期延长一个月，以及曾一度横行的邪教组织的如今面貌等话题，是5月2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则分别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回声报驻东京记者发表撰文，分析了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报道指出，中国外长王毅应于周三晚间抵达平壤，展开2天时间的访问和交流。根据官方信息，王毅的到访是为了回应朝鲜外长李永浩的邀请。然而，中国政府的这种热情恰恰表明，在美国与韩国似乎在加紧朝鲜半岛历史进程之际，北京多么热衷于密切与其社会主义盟友的关系。报道指出，尽管北京从未彻底切断与平壤的关系，但是中国政府却大幅减少了与独裁政府的交流。北京指责平壤增加军事挑衅的行为削弱了地区平衡。为了表示对朝鲜发射导弹及核试的不满，去年在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针对制裁朝鲜的所有措施的表决中，中国政府均投了赞成票，并予以严格执行，导致2017年底朝中贸易往来几近崩溃，而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高达 90%。不过，在证实了其影响力之后，中国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一种有悖于其长期利益的新的平衡局面表示担忧。如果说北京赞同平壤维持集权统治的话，那么他的最终期盼实际上要超过金正恩，这便是希望缩减美国在韩国的军事能力。北京希望朝鲜领导人切实能在与特朗普举行的峰会上谈及此一前景。回声报指出，从官方意义上讲，至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地区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以及上周五韩朝峰会达成和解表示欣慰。平壤承诺将关闭并拆除北部核试验场，并宣布与韩国统一调整标准时间。另外，关于中国在非洲大力发展的话题，回声报刊出报道指出，短短数年间，北京便成为非洲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在关于征服非洲大陆的宣传运动中，中国绝不忽略任何方面的影响力。 这不仅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军事、战略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报道指出，先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不仅看中了非洲大陆的地下资源，也瞄准了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早在15世纪，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就率船队抵达非洲东海岸。船队27000人，不仅有天文学家，还有医生和文人，可谓前所未有。500年后，在万隆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上，中国对非洲的独立运动表示支持，也成为第一个勇于做出此举的国家。此外，十字架报今天在文化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独立制片人文彦的一部新影片。报道指出，独立制片人文彦通过对两名女孩在一个海滨度假胜地遭遇性侵的调查和反思，揭示并抨击了一个向金钱至上方向演变的社会，女性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现实。文彦通过目睹了强奸一案的旁观者的角度，试图抨击中国社会应负的责任以及虚伪。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日本警惕美国对朝鲜轻易妥协的态度，欢迎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27日在板门店会谈，双方宣布在今年内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并宣布以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为目标努力，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历史性和解，日本仍然抱有很大的怀疑。日本坚持朝鲜必须实现可检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但是即使实现了这一点，他们还担心朝鲜在经济发展后很快就会恢复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他们认为金正恩对此很有自信。自民党大佬、自民党原干事长石破茂在4月28日播出的 TBS 电视节目《时事漫谈》中说，27日的南北首脑会谈宣言中提及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的背景，是朝鲜在核与导弹问题上有一定的自信。石破茂说，金正恩委员长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反反复复进行核开发和导弹实验，现在突然转变了态度呢？有人认为是因为压力奏效，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朝鲜在导弹与核武器问题上有一定再生产的自信，因此日本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旁观者。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8日在日本福冈指出，南北首脑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不能因此安心，即使说是放弃了核武器，与核开发相关的数千名科学家依旧存在，这意味着形势一有变化，马上就可以再进行核开发，因此必须继续进行监视。据4月26号《西日本新闻》报道，原六方会谈日方代表千英宇在接受西日本新闻采访时指出，由于日韩的安全保障上的原因，马上要求驻韩美军撤退和终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比较难，但是如果朝鲜从国际社会接收了至少数百亿美元的经济补偿，成为经济发展的本钱，即使放弃了核武器，如果经济基础得到了巩固，有2年时间就可以得到再造核与导弹的技术。我感到金正恩有这样的自信。鉴于上述理由，日本普遍担心 美国对朝鲜轻易妥协。千英宇接着说，韩国和日本要特别注意，不能让以美国自己的安全保障优先的特朗普政权轻易与金正恩联手。美国如果万一以朝鲜停止核试验及冻结洲际导弹配置为条件和朝鲜妥协，不仅无核化本身会徒有其名，能攻击日韩的核导弹也将被允许。日本对美国会轻易对朝鲜妥协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27日与波兰国防部长巴拉斯扎克在五角大楼会谈，他在会谈前夕接受记者提问，谈及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马蒂斯称，如今是自1950年韩战爆发以来半岛局势最乐观的时候，美方正密切审视朝鲜的行动。日本认为这样下去，美国会轻易对朝鲜妥协，特别是把射程可以到达日本的中短程导弹问题放在一边，以朝鲜停止核试验及冻结洲际导弹配置为条件和朝鲜妥协。因此最近想方设法牵制美国不轻易向朝鲜妥协，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美国对朝鲜维持最大限度的压力。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当地时间4月30日上午在约旦首都安曼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据报道，为实现朝鲜完全的且可点证的不可逆的契合，双方一致同意维持最大限度施压。此外还谈论了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展开合作的事宜。会谈结束后，河野强调，在维持最大限度向朝鲜施压这一点上，日美间没有什么不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澳大利亚，签署双边多项协议。马克龙表示支持印度太平洋维护民主自由和稳定。法国五一大游行，工会被暴力黑帮严重抢戏。斯特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军费居全球第二，次于美国，但是军费的开支增量则居全球之首。美国贸易代表团本周四周五将前往北京访谈判。与中方的谈判前夕，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表示知识产权问题最为棘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抵达平壤开始访问，朝鲜的副外相到机场去迎接。美国隐形战机抵达韩国，准备参加两国的联合军演。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毛家人表示，毛新宇根本没有去朝鲜。台湾科学家找到癌症转移的关键基因以及抑制的药物。世卫组织宣布，每年全球约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脸书 Facebook 宣布将进军交友网站市场。听众朋友，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政府今天派遣重量级台办团前往北京与中方展开贸易谈判，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又在周一临时豁免权到期的前夕宣布决定对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进口的钢铝加征关税的豁免期延长至6月1日。特朗普同时还宣布已经同阿根廷、澳洲以及巴西等国达成永久豁免权协议。美国政府的上述声明引发欧盟方面的强烈不满，因为欧盟并不准备 对接受美国提出的以自愿限制出口来换取永久性关税豁免权的协议。欧盟认为美国提出的上述要求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欧美之间的这场争端将如何演变？欧盟将被动地承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还是将主动地反击，因而同美国甚至同中国结盟？从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来看，特朗普三月份签署的对进口钢铝原材料加征关税的政策，矛头似乎是针对中国。而事实上，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欧盟与加拿大才是特朗普加税政策的最大受害国。2017年，美国进口的钢材中有 21.5% 来自欧盟，17.6% 来自加拿大，而中国进口钢材仅占 3.5%。排名第十位。同样，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铝材出口国，占美国铝材总进口的 40.8%， 位居第二的中国的铝材出口才占 10.7%， 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占 6.5%， 位居第五位。上述数据说明加拿大首当其冲，特朗普加税政策将使加拿大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不排除这或许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加拿大在多个国际议题上向美国靠近的原因之一。除了加拿大之外，欧盟应该是第一大受害国。专家预估，欧盟因此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将不低于28亿欧元。在欧盟成员国中，损失最严重的应该首推德国。欧盟贸易专员周二表示，对特朗普的延期决定并不满意，指出该政策已经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延长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并且影响到企业决定。欧盟委员会也表示，欧盟必须无条件地享受长期的关税豁免权，因为欧盟的出口与铝钢产能过剩没有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8日签署政令，根据1962年推出的美国的一项贸易法，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铝钢生产商，对进口美国的钢材以及铝材分别征收 25% 以及 10% 的关税，目的是应对全球供应过剩局面。而专家一致将供应过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过度生产，虽然该政令在签署的当天就对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豁免，但是是否能够享有永久的豁免权还取决于北美自由贸易谈判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至于欧盟，欧盟将如何应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盟国家领导人先后前往美国游说，但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对策，因为欧盟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的要求，认为全球钢铝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坑底企业所造成的。而从上个月来遭受美国关税制裁的中国政府，则向世贸组织状告美国违背自由贸易原则。而欧盟委员会则在最近几周内列出了10多种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的名单，这些名单包括烟草、牛仔裤以及摩托车等等。这些产品绝大多数都生产于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选区。欧盟成员国早在4月中旬就已经就征税名单达成了一致。不过，法新社引述欧盟官员的消息指出，要将加征关税政策付诸实施，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此外，欧盟方面还表示，倘若下个月一日豁免期到期之后，华盛顿真的开始对欧盟钢铝征收关税的话，那么欧盟并不排除将效仿中国，将美国状告世贸组织。因为布鲁塞尔认为美国的保护政策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实际上却是在优惠美国企业。当然，世贸组织的诉讼程序将可能延续多年。法国经济部长就欧美贸易纠纷表示，拒绝接受欧盟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认为欧盟同中国之间也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逆差。另外，在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及应对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等多个领域，欧盟与美国都拥有共同的利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美贸易纠纷的演变，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在举办无问西东画展，展出的内容作为线索，把我们带到没有能够放在展厅里的作品，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成为可以放在世界性的财富垄断给未来造成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感的大格局里来解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今天我们就播出参展画家赵子月、齐百成的专访。
你好，我叫齐百成，画当代艺术，是郭老师的学生。
我看这次您带来的作品里边少了一幅，就是有花、有草和手在一起的那一幅。
因为那张幅面太大，没法带过来，所以就把那张去掉了，选了几张大概从两年前到四五年前之间的这些作品吧，幅面小一点的可以。
那一幅您能跟我讲一讲吗？就是那个花、那个草是哪里的？是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草？
那个花跟草它没有具体出处，我只是通过一些图像的这些个处理啊、叠加呀、拼贴什么，形成了这么一个场景。其实那张画的名字叫《失乐园》。失乐园它可能在咱们传统理解里面，失乐园呢它可能更加神秘，或者说更加有一种悲惨的东西，那种情绪在里面。那我把这些手加到里面呢，其实就是画了大家的在这个社会情境下的大家一种生存状态。其实大家看整个的这个社会呢，是一个特别繁荣、特别积极向上，但是可能在这社会里面呢，大家很迷茫、很彷徨的，有一种失乐的那种状态，就是画的很怎么说呢，很迷茫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的一种生存状态。
我发觉您是这次拿来展览的只是展示了一部分的语言，没有把最复杂的场景带过来。
对，因为这个它这个展览的那个空间包括画的幅面还是有限制的，基本上带了一些个中等尺寸跟小一点尺寸的作品。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锁定这个语言，就是手来做工作的呢？
这个符号大概是十年前吧，十几年前，2005-2006年左右开始从事这个符号的创作。就是偶然的一个时间吧，我就发现手呢作为一个肢体的一个细节呢，通过它不同的姿势呢、不同的姿态，哎，能展现人的一种包括除了脸之外的第二种表情。它有的时候呢可以是一种索取或者一种欲望，或者有的时候是向上的，有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一种悲哀，或者是无奈，或者很仓皇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就把这些个手不同的手的姿势组合到一块儿，然后形成了不同的人的在这个情境当中的不同的那种生存状态。
那我看见这个手不仅有干瘪的手，而且还有被钉过的手。
对，因为人的生存嘛，必然会经历这些个伤痕累累的这些个状态。
对于这种调子的捕捉，是您在一个系统的调子里边的一部分呢，或者说有变化的调子里的一部分呢，还是这个调子就是您使用的最得心应手的，就是最能突出表现性的一个调子？
这大概六七张画的基调呢，是前几年这一段时期所尝试的几个稍微明快一点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处理方式。在这之前呢，基本上都是黑白灰的处理方式，偶尔的会有红色的这种出现。可能那个时期呢，可能对沉重的东西，或者历史感，或者说这个重大的这种情绪的东西、思想的东西看得比较重。然后这段时期呢，可能就稍微调整了一下这种关注度，把这种视觉上面的这种颜色的冲击力啊，或者颜色的这种不同颜色这种调和呀，用不同的颜色表现不同阶层的人的这种状态啊，把这种颜色给它加进去了。
所以您还是有一个城市化的工作，就是一个阶层把它套一个
像城市一样的套一个色彩，套一个符号上去。
对，这个因为用不同缤纷绚烂这种色彩呢，也能更能表现这个社会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不同人的那种分类，或者说那种情境。
那么当您的手就是城市化的加上密码的手和您的老师人群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组合就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加明显了。
嗯，这个倒是，这个好多人看过我画就会问，这个你怎么跟老师这个区别这么大？因为老师教我的时候呢，一个是时间挺远，再一个呢就是我所跟老师学的呢，更多的我觉得是对于艺术或者对于油画表现的这种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这种东西。
所以您想说的，您跟老师学的是灵魂的东西，是精神的东西，
就是对艺术的这种执着呀，或者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包括自己发自内心要去画什么东西，要把它表现得更充分更到位的这么一种认识吧。
可是您加了这么多的城市化的东西，有这么多的密码，您怎么知道看您的画的人能够解密呢？
艺术家做完这个作品，我觉得他跟艺术家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观众去解读呢，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解读方式。我可能用语言去解读的时候，我只能把我当时做这个作品呢，我的初衷啊，我的想法，我的处理方式啊，要展现的东西呢，我把用我的语言去解释。观众去看的时候呢，他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心理认识啊、角度啊，他都有自己理解，所以好多东西还是可能潜在于观众自己内心的东西嘛。
这次展览里边也有人群啊，是郭老师的郭院长的另外一位学生画的，那么也有您的手，那我们也看到也有非常写实的。那么在这么一个策展的方案里边、设计里边，您觉得您把手更多的用一种设计感的、城市化的、不像失乐园那么完整的拿出来，那么在这个展览里边它的角色是什么？
如果按您说的这个，它整个展览是一个大的面貌的话，那可能我的作品里边在这个展览里面就会显得稍微孤注一掷一点，就是好像显得特别一点。但是往往可能正是这么一种面貌，可能我觉得在这个展览呢，让它更增添了一些个特别的一些个色彩。包括那天来参观的那个有中国的艺术家在这边，他说你们这个展览还是很特别的，一般的展览都不会说像你们这个个人有各自这么明显的一个面貌。我说是我们这个来展览呢，可能就是要选不同的作品，然后呈现一个对当代油画院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面貌。
谢谢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文化遗产，由珍妮特编播。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文化遗产是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雨果出生地的故居，也是他流放15年的住所，位于法国诺曼底更新岛圣彼得港的雨果故居欧特维尔 Old Ville House。 其实雨果最为一般人熟知的是他在巴黎第四区马赫区中心的福日广场旁边的另一个雨果故居，到过巴黎的游客可能都去过那里，周末假日时经常游客满满。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故居可就是雨果出生地，而且是他15年常年流放期的居所欧特维尔老房，也是他自己注入许多精力设计装饰的老屋，留下了许多雨果的痕迹。欧特维尔距离法国海岸30英里，距离英国的南部海岸80英里，在著名的诺曼底圣马罗湾的根西岛，而且游客们还可以搭乘渡轮从法国根西岛到英国的泽西岛。法国根西岛从1204年就与英国建立密切的关系，那里的科恩奈特城堡当初是为了抵御法国入侵而建立的。当年雨果在流亡布鲁塞尔时，因为支持一个批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当地报纸，最后被迫回到老家根西圣彼得港的欧特维尔故居，在那里从1855年10月住到1870年。雨果在流亡当中发表了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著名政治手册《小拿破仑》和《罪恶史》。雨果的许多著名文学著作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孤星泪》。根西岛的雨果之家历经风吹雨打，残败不堪，需要整修，因此设法找到整修工程的赞助者。现今由法国著名的商业巨子皮诺特鼎力相助，决定赞助整修工程费300万欧元，来整修根西岛的雨果故居。这点也可以看出皮诺特对于这位法国大文豪诗人的崇拜与敬仰。这位在苦难中写出伟大作品的诗人，一个具有反叛性情的诗人，而皮诺特本人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被雨果的作品。整修工程计划是经过好几年的研究所获得的结果，这个建筑原本也是参入了雨果本人的设计打造成果。当雨果流放到这个故居地时，他把自己的这个房子打造成一个装饰风格的建筑，综合了各种的风格，甚至在墙壁上写上他个人风格的诗句。雨果这个欧特维尔故居的管理主任欧迪内认为，这个雨果故居等同于雨果的诗。他说，每一个房间如同一个方块，其中的四壁都布满了装饰。在次厅里面，古老的诺曼底行李箱被拿来改造成各个大门。雨果经常买入地方的家具，然后把它们去掉骨头，把它们重新排列，弄在四壁上。在客厅的烟囱上写着挂毯，然后就一直铺到挂到天花板。雨果还把各个名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例如莫里埃、路德、雪莱、莎士比亚等等。在著名的蓝白陶瓷的餐厅还可以看到写着 Ego 雨果，自我的雨果，还有给祖先的椅子，上面写道：缺席者在此。雨果就这样给了去世祖先的象征性的位置。皮诺托先生捐助的300万欧元，几乎就是整个雨果的欧特维尔故居翻新整修需要的全部经费。工程将重新翻修雨果流亡居所更新岛上的老屋的外观，一个可以眺望圣彼得港的玻璃办公室，以及今年遭到风吹雨打而极度受损房屋的内的装潢，还有残败不堪老屋的建筑物。雨果的欧特维尔故居工程在四月开始启动，由于残败不堪，老屋从去年九月就关闭不对外开放参观。这个具有象征性及历史意义的圣地故居将在一年之后就可以重新开放。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在本台今天的三个专题节目之后，要为您播出的是古力播报的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1日下午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安倍表示，日本决心在中东和平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愿意推动结束巴以争端。安倍还表示，日本计划再向巴勒斯坦提供10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阿巴斯感谢日本的援助，并表示期待日本为实现中东和平发挥作用。此前，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惹怒了巴勒斯坦。安倍晋三向巴勒斯坦明确表示，日本不打算将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和平，美国的作用不可或缺。若美国提出方案，坐到谈判桌边很重要。安倍重申，日本的立场是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安倍还与巴勒斯坦谈到朝鲜局势，他强调，为实现朝鲜无核化和放弃弹道导弹，有必要继续对平壤进行最大限度的施压。他还寻求巴方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提供合作。阿巴斯对日本的立场表示支持。安倍晋三今天5月2日考察日本主导的约旦河西岸建设农业园区项目，该项目是日本旨在帮助巴勒斯坦经济独立的和平与繁荣的走廊之一。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澳大利亚，双方签署多项协议。马克龙表示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护民主自由和稳定。法国五一大游行，工会被暴力黑帮严重抢戏。斯特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军费开支全球居第二，次于美国，但是军费开支的增幅则居全球之首。美国贸易代表团本周四周五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在此前夕，代表团成员表示知识产权问题最为棘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抵达平壤，开始两天的访问。朝鲜副外相前往机场进行迎接。美国隐形战机抵达韩国，准备参加联合军演。香港的《星岛日报》引述毛家人表示，毛新宇根本没有去朝鲜。台湾科学家找到癌症转移的关键基因以及抑制性的药物。世卫组织宣布，每年全球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脸书宣布将进军交友网站的市场。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为您选播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演唱者是 Didi Dan， 歌名叫做 Mondeur， 也就是撒谎者。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Raconte, ça raconte, c'est elle. J'en ai marre des mots. Jamais.